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8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说，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森科维奇上个月底在俄罗斯被捕后，总体来讲健康状况良好，精神良好。布林肯在日本对记者说，美国继续呼吁立即将他从不公正的拘押当中释放出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林恩特雷西星期一说，他见到了被俄罗斯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格什科维奇。特雷西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用俄语写的一份简短声明说，这个是自两星期前埃文被非法拘留以来，他们第一次是与他进行领事的接触。格什科维奇在莫斯科以东1800公里的乌拉尔城市叶卡捷林堡采访的时候被捕。俄罗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格什科维奇在从事间谍活动的时候被捕，并且声称他正在收集关于一个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国家机密。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驳回了间谍的指控。如果被定罪，格什科维奇将被判处最长达20年的监禁。格什科维奇的父母艾拉·米尔曼和米哈伊尔·格什科维奇在1979年是逃离苏联，现居于美国东部城市费城。两个星期前，他们收到他从俄罗斯发来的用俄语手写的两页纸，俄语是他们的家庭语言。格什科维奇写话，他想讲他没有失去希望，他阅读，他锻炼，他正在努力写作。美国总统拜登是说，对格什科维奇的拘留是完全非法，并且对格什科维奇的家人说，他正在为他的释放而努力。美国已经正式宣布格什科维奇是被错误地拘押，并且被扣为人质。由于有被任意逮捕的风险，美国一再要求他们的公民离开俄罗斯。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一说，该部将在审查最近机密文件泄露之后45日内获得调查结果。国防部敦促快速评估违规行为是怎样发生。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辛格在星期一对记者说，他们将会找出事实，这个就是这次审查将要做的事情。他说国防部继续是全天候工作，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泄露的范围和规模。当被问及是否还会有更多的文件在网上流传的时候，辛格说可能会有，他们仍然在评估当中。他说国防部已经采取行动限制接触机密信息的员工的人数。上个星期，美国当局指控21岁的空军国民警卫队队员杰克特谢拉在网上泄露了大量高度机密的文件。荷兰情报部门在星期一在他们威胁年度评估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是荷兰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其中包括商业间谍活动和秘密投资。该机构引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说，俄罗斯亦都是对他们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在他们2022年的报告当中表示，虽然荷兰将中国视为主要贸易伙伴，但是中国的军事野心正是推动他们获得荷兰和西方的技术企图。该机构说，中国公司和知识机构有时是荷兰机构的重要合作伙伴，但是同时中国对荷兰经济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这间机构说，中国既使用合法投资、企业收购和学术合作，亦都使用非法数字间谍活动、内部人员、秘密投资和非法出口。荷兰公司、知识机构和科学家经常成为受害者。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亚斯麦公司，它的总部位于荷兰南部城市费尔德霍芬。该公司是用于制造电脑芯片的全球主要光刻机的供应商。中国是亚斯麦公司的第三大市场。3月8号，荷兰政府表示将会是出台限制半导体技术出口的规则，大致上符合美国2022年10月推出的目的在于阻碍中国制造自己半导体产品能力的法规。据朝中社星期二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三致电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达中国和北韩持续友好并且加强战略沟通的意愿。此为是习近平对金正恩此前致电祝贺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的回电。习近平提到，长期以来中国和北韩传统友谊战胜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持续保持发展，历久弥坚。就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正在深刻咁复杂演变，习近平话佢愿同总书记同志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引领中国同埋北韩关系发展方向，推动双方友好合作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系造福两国同埋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甚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新的积极贡献。他是衷心祝愿北韩的人民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北韩劳动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近期朝鲜半岛情势升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星期一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北韩核问题公开发言，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已经表态争取国民党征召总统参选人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说自己有信心让台湾摆脱飞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错觉，如果有啱的领导者，台湾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郭台铭是刚刚结束日本访问行程，星期二在台北举办成果报告会。郭台铭月初亦都访问美国，展现出角逐2024总统大选门票的企图心。面对中国日益升高的民工武吓，郭台铭说台湾可以有尊严感变得更加安全，安全与尊严并不对立，要尊严需要有实力，而经济是尊严最好的基础，台湾有条件成为新的科技岛，问题是在于政治拖累了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一承诺，众议院当中占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将会投票同意提高国家债务上限，以避免未来几个月政府出现债务违约，但亦都将会规定未来支出增长上限是 1%。麦卡锡在纽约证交所发表的演讲当中说，美国近31.7万亿美元的债务是定时的炸弹，并且抨击民主党总统拜登的政府资金耗尽，最快可能会在6月之前解决争议的努力方面又不见行动。任何由此导致的政府债务违约都将会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并且可能扰乱世界经济，导致股价暴跌和大幅度的裁员。拜登和白宫官员都呼吁国会无条件批准提高债务上限，就好像过去经常做的这样，包括在共和党执政期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方面高调划出禁飞区，究竟是不是目的只是发射气象卫星这么简单呢？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太空军首次对台湾进行绕台仪测试。我们亦会报道香港财经局长访问英国，示威者尝试阻截怀疑是载有官员的车辆，但是被人打伤。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两名中国海外秘密警务站人员在纽约被捕，中国在海外的统战受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拘捕了两名纽约华裔居民，据两个人涉嫌在曼克顿唐人街附近经营一个中国秘密警察站，受中国政府指使威胁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 分析人士指出，今次行动将震慑中国海外统战分子，亦为其他国家点去处理中国嘅海外长臂管辖带嚟示范效应。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被捕嘅两名男子分别为61岁嘅卢建旺同59岁嘅陈金平。两个人星期一喺屋企被捕。卢建旺曾经担任纽约长乐工会会长，而陈金平则系秘书长。美国执法人员表示，两个人接受中国政府嘅指使，喺纽约中国城建立海外警察站，喺冇管辖权或者外交批准嘅情况之下展开调查行动，目的在识别同埋压制喺美国嘅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呢啲行动包括定位同埋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嘅美国华裔居民，以及经营巨魔农场行动对批评中国政府嘅团体进行网络骚扰。针对两个人嘅调查开始于去年嘅秋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今年一月曾经表示，警务站嘅唯一业务就是为当地华人提供行政便利，譬如为他们更新驾驶执照等。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布雷恩皮斯星期一在宣布对这两个人的起诉时说，今日的指控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确回应。我们看着你，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们会阻止这一切在美国发生。我们伟大的城市不需要亦都不想要秘密警察局。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发出推文说，FBI 啱啱逮捕了两名与中共驻纽约警察站有关的中国人，卢建旺61岁、陈金平59岁，大快人心。滕彪本人深受中国国安海外行动的骚扰和威胁，他在电话中对美国之音说，我的电脑和手机经常都受到他们的攻击，没多久之前我的电报 Telegram 账号被他们入侵，然后彻底黑了。在网络上我亦都收到过死亡威胁，很多中国的异议人士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他认为这两个人的被捕对那些帮助中共收集信息的人起到威胁的作用，同时亦都向其他国家的同类事件带来示范的效应。这个是在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报道中，各海外还有很多警察站之后第一个在美国被逮捕的案例，所以他对其他国家处理这样的事情会带来一个示范的效应。毕竟美国的影响无论是在具体政策方面定是对中国的态度方面都是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个对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帮助中共收集信息，帮助中国政府在海外对异议人士进行跟踪、威胁、恐吓，还有那种身体袭击的这些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警告。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年9月发表报告说，中国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至少102个海外警务服务站。这些警务服务站点还从事一些执法的任务，已经成功圈服23万华人返回中国，有些人回去之后就接受了刑事调查。这个消息震惊了西方世界，包括荷兰、爱尔兰、英国、德国等欧洲很多国家都开始对此进行调查。报告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展开的这些做法避开了与驻在国警方和司法机构之间的合作，违反国际法治，并可能涉嫌违反建立平衡警务机制，违反第三国的领土完整。保护卫士组织主任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亦都在第一时间发出推文的。这个是针对中国海外警察服务站非法执行行动的首次逮捕。两名经营警察站的美国居民直接受命于中国警方锁定持不同政见者。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也在推特上转发了在两名纽约居民被捕的消息，并援引布鲁克林最高联邦检察官皮斯的声明说，这项起诉揭露了中国政府在纽约市中心设立秘密警察局，公然侵犯我国主权。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 以前各国政府只是下令将警务站关闭或者向中国提出外交投诉，这个是第一次有政府指控中国的海外警务站涉嫌违反刑法，非常重要。这个是这些警务站第一次与犯罪活动联系起来，所以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了中国政府声称以及一些分析人士声称这些仅仅是为了华人侨民提供的私营服务将在法庭上受到真实证据的挑战。如果美国证明它的案情并且必须在公开法庭上提供真实证据，这些站点将会被证明是中国政府监视和镇压它的海外国民的工具，这样中国在其他国家的警务站亦都应该受到类似的质疑。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推特上说，中国共产党每日的意图就是要摧毁美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推出禁止中国共产党警察在美国发案，阻止中共警察在我们的后院进行情报活动，我们需要立即通过这项法案。同时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两项刑事诉状，指控44名被告犯有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警察亦就是公安部跨国镇压的各项罪行，其中40个人是公安部警察，两个人是网信办官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官员在访问英国遇上示威，示威者尝试阻截怀疑再有香港官员的汽车的时候，有人将示威者推开导致他们受轻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示威者在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星期一中午出席论坛之后，尝试阻拦两部怀疑再有许正宇和香港官员的黑色车辆。示威者在许正宇的活动完结之后，怀疑香港官员单上两部车离去，在200米之外的王子街追到两部车。在示威者尝试截车的时候，一名慈善的白人男子两度推开示威者，令到示威者受伤。有示威者尝试还击，其后那名男子进入附近的中国银行大厦。事件发生之后，伦敦警察到现场调查。示威者John有阻拦两部车，他对美国之音说，两部车见到对面有示威者到达，于是尝试掉头离开，而他们尝试挡车的时候，那名白人男子就冲出来推开他，令到第一部车可以离去。John说，他用手阻拦第一部车的时候，手部受皮外伤。有份拦截车辆的示威者 Roy 对美国之音说，第一部离开的车加速的时候令到他倒地，然后他再尝试阻挡另一部车。
有个外国籍男子突然间冲埋嚟，攞扎遮同埋塞渣咁打我，跟住打到我嘴流晒气，而家跟住佢就话要话我哋 block 住咗条路，跟住咧架黑色车见到我哋行，即系俾人作推开咗之后就开车加速走咗。咁打我嘅男人咧就跟住行入最中国银行里面啦。
示威者原本喺场外示威，抗议许正宇出席创新金融环球峰会2023。许正宇在演说入面说，香港和英国合作有优势，因为双方都可以讲英语，亦都是普通法制度。他亦都说香港人才十分聪明。示威由政治反关注组组织，他们批评英国不应该容许许正宇到达英国出席活动，又说香港政府摧毁香港的自由，并拒绝向以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发还他们的强积金。出席示威的英伦普伦社教会传道人陈海兴说，示威者要被场内的许正宇听到反对声音。
我要跟当地的英国人要说，请你停止跟香港和中国做贸易，因为呢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正正在强奸着香港的人权，你说是不是？我想跟所有这里英国商会的人说，所有做创意产业的人说，你们正在这里践踏着香港人的血来谋取你们的金钱。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估算 而英香港人无法取回大约$27亿的强积金，他们只能够在取得英国国籍或者在65岁之后才可以攞返他们的退休金。出席示威的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说，自己曾经被香港拒绝入境，英国容许许正宇入境是十分荒谬。罗杰斯说，许正宇的部门负责禁止移英香港人取回强积金，英国政府应该对他和有强积金业务的英国银行施压。罗杰斯说，他代表的是一个摧毁、践踏中英联合声明这一份国际条约的政权，他代表一个摧毁香港自由城市地位、法治、透明度的政权，将香港变成另一个受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城市。他不应该被容许访问英国，他应该被制裁，他应该被禁止入境。许正宇在英国之前曾经在上星期四到六到访比利时，会晤金融界领袖和礼节性拜会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黄鸿坚。他在英国的行程到星期二为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中国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在甘肃酒泉卫星中心发射风云三号之星气象卫星，并且在台湾以北大约85海里外的海空域划设禁航区，禁飞禁航长达6个钟头。中国方面虽然定调话这个是航太活动，但是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今次恐怕是中国的太空军的绕台测试，已经对台湾构成严重的国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长征四号月遥51运载火箭在北京时间4月16号9时36分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点火升空。中国官媒对这次的卫星发射的报道多是侧重在风云三号之星的科学任务，包括可探测云、水气、气溶胶以及风场等相关的要素，亦都可以精确感知是到地球大气 0.2 毫米的每一小时的降水强度变化，以大幅提高空间降水探测能力等等。针对这次的卫星发射，根据台湾交通部的统计，大约有33架次的航班受到影响，海运监控情形则是无异常。而另外，台湾国防部在星期日透过书面声明表示，该个卫星飞行轨道通过台湾北部的外海上空，部分火箭的残骸坠落在台湾北部外海的警示区，但是对台湾的国土安全未有造成影响。国际社会原本是担心中共会在星期日对台系发射导弹升高无核，但是最后是发射气象卫星，算是让各界都松一口气。因为早在几日之前，中国原本通知台湾将会在台北飞行情报区里面划设警示区三日，当时正值中共刚刚结束对台发动的环台军演。若三日禁航如期进行，将会影响到往来东北亚以及东南亚的6至7成的航班。由于是正值日本召开 G7 外长会议，包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多国领袖所乘的航班都将会经过该个地区，而引发各国一度强烈的反弹。经过各方的抗议之后，中方将禁航区时间至3日缩短至27分钟，所有的航班最后仅是需于4月16号上9时30分至57分是禁飞该区。为福建省海事局警告，因为卫星发射活动恐有火箭残骸坠落，周日上午9时至到下午3时的6个小时里面，所有的船舶亦都应该避免驶入该个禁航区。对于这次的卫星试射，中国官方定调为是单纯的航太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4月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民航部门提前发布航天活动影响空域的预告以及通知，旨在是提醒有关的空中交通服务部门的空域用户注意活动的影响，是确保飞行安全负责任的做法。环球网等中国官媒亦都引述匿名中国专家的讲法，声称台湾指责卫星 发射干扰台海周边空域是无端的指控。该个专家称，台湾嘴仗的不绝于耳，证明了近期解放军一系列军事行动已经令到台独分子感受到压力。解放军围堵锁台军事涉压已经成为常态。对于这次的中国高调或禁航区来发射气象卫星的手法，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表示，禁航区是位于台湾的专属经济区，亦都同日本以及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他说，中国在各国行使自由航行以及自由飞越的海空域或设禁区，违反海洋法的公约，因此引来了邻近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干涉。后来中国让步，将空域的禁飞时间下调为27分钟，海域的禁航时间降为6小时。但是他说，中国一开始通知的3天禁航分明是为了军事活动发布的警告，
火箭残骸是借口。如果你要捞，你也知道说哪一天会掉下来，不可能说17号、18号也管制。以3天的时间来看的话，基本上
林廷辉被美国政府表示，
火
箭残骸是借口。如果你中共要捞残骸，你亦都要知道话哪一日会跌落嚟，唔可能话系4月17号、18号亦都管制。以3日嘅时间嚟睇嘅话，基本上就系规划类似好似洲际弹道导弹或者系东风系统飞弹。林廷辉表示，相较于去年8月份的军演，解放军火箭军是未有参与这次的军演，因此中共军委会可能有异议，才想在军演之后透过发射导弹来表达，只是最后又无疾而终，转向改为是发射气象卫星。位于台北的台湾前海军飞弹巡逻舰舰长吕礼斯亦都同意，这个不是中共单纯的航太活动。他认为飞鸿情报区的划设本来带有主权意涵，因此中国原本的计谋恐怕是想透过海上禁飞区或者是海面的禁航区来划设，来进一步否定台湾的主权。吕礼斯表示，中国的手法有不合理处，例如中国分别在甘肃酒泉、山西太原以及海南岛都有发射中心，可以成功将卫星推送进入近地的轨道。换言之，中国不一定非要从酒泉发射卫星，若然从山西发射卫星，可以更快地进入东海，对台北飞航情报区的影响可以减至最低。因此他认为，除了飞航安全之外，中国这次的发射卫星的背后恐怕是有更多的其他算计。他因此呼吁台湾民航局联合周边的国家，透过国际民航组织向中国提出抗议。
周边的国家，无论是日本、韩国、菲律宾、东南亚的航线的相关的飞行情报。
吕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周边的国家，无论是日本、南韩、菲律宾、东南亚航线的相关的飞行情报区，事实上都是应该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抗议，而且在3年1次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之中提出检讨，以及要求中国进行改善。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则是分析，不理是军演还是卫星发射，中国旨在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海周边是属于中国内海。他说，数年前中共军机绕台一次都是大事，但是近年来是中共军机几乎日日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甚至是从去年8月开始更加频繁地飞越台海中线，这个就是得寸进尺。
先发射雷击轨，让最弱的地点在台湾 ADA。我觉得中国的航太科技是有能力。
陈世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利用火箭发射的机会，让坠落的地点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他是觉得中国的航太科技是有能力可以控制，可以远离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或者是密集的航班的航线。但是他们用火箭跌入是在这一处的地方，他个人还是觉得有相当程度的刻意动作。可以讲话是太空军本身对台湾的骚扰，可以讲是第一次令到解放军空天一体作战的能力可以在台湾周遭是试验。陈世文呼吁台湾政府必须要表态严正抗议，甚至是反制。他说，虽然台湾政府担心反制恐怕是升高两岸冲突，但是既然中国的作为带有政治以及军事动机，台湾政府就应该思考如何结合国际社会的力量共同向中国施压。现时是住在美国华盛顿的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宏祥亦都批评， 台湾政府反应软弱，应该是深刻反省。他表示，台湾交通部表示只有30多个的航班受影响，航线晓到或者延后就可以。而台湾国防部亦是国安会亦都显得事不关己，这些都是非常之诡异而且是软弱的反应。廖宏祥细数近年来台湾政府过度淡化中国对台威胁的例子，譬如面对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亲中言论，台湾外交部总统府竟然未有发表任何的责备。其次，去年8月中国发射的导弹飞越台湾上空的时候，台湾国防部竟然未有发空袭警报，亦都有主动地说明。又例如好多个无人机从厦门飞到金门，经中国无人机玩家公布拍摄到的金门守备画面，令到台湾成为国际笑柄之后，台湾国防部才动作慢一拍地说要击落这些来路不明的飞行器。针对马克龙在访问中国之后提出欧洲应该避免卷入台海战争的立场，台湾外交部虽然未有严词谴责，但是随即要求法国政府澄清，并且获得法国政府保证他们支持两岸维持现状的立场未变。至于中国飞弹飞越台海上空一事，台湾国防部在中共军演结束之后才出面证实，据他们表示是因为研判飞弹落点在海上对地面是无威胁，所以才决定不予发布。对于疑似在金门征守军情的中国无人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去年8月在赴澎湖巡视的时候表示，敌军是越挑衅就越要冷静，国军自我克制，但是不表示国军是不会反制。他说自己已经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是而且是强力反制措施，捍卫国家领空安全。蔡英文表态之后，台湾陆军在金门的防卫指挥部随后两日则是接连以实弹驱离过4架次的无人机。不过廖宏祥强调是台湾执政党过度淡化中国威胁的处理，同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有18套应对解放军的剧本思维天穿之别。他说台湾政府对内如此降低人民的警觉已是心慌，等同帮解放军减少犯台的成本，亦都误导国际社会，塑造一种台湾自己都一副事不关己的印象，国际社会何必多此一举协防台湾。他强调这次的中共发射气象卫星绝对不单止是交通层面的问题，
这在国际社会造成台湾是它的近卵，它予取予求，它要封锁就封锁。在蔡英文总统跟
廖宏祥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国际社会造成台湾是中共的禁用，予取予攜，他要封锁就封锁。在蔡英文总统麦卡锡见面之前，美国已经在东中国海以及日本、南韩举行联合演习，亦都同菲律宾系举行演习，这些都是美国的应处之道。相对来讲，台湾是后知后觉，中国处理台湾有非常之多的步骤，非常之多的手段，台湾假如没有适切的应处，对国家安全来讲是非常不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贤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为期3日的环台军演之后，从他们的工具箱拎出最新的一个牵制台湾的工具，就是对台湾2455项商品实施贸易壁垒调查。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一场完美设计好的局，因为请求发动调查的人是几个中国的商会，而中国商会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部分。中共一方面借助贸易调查去表达对蔡麦会的不满，并且企图干预台湾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而另一方面亦考虑终结过去20几年来对台湾单方面的让利，收一箭双雕之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4月12号公告，将会对台湾禁止输入中国的产品所造成的贸易负面影响进行贸易壁垒调查，范围涵盖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与纺织品等，共涉及2455项商品。中国商务部说，这项调查是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主动提交申请书，要求政府就台湾对中国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调查期限至今年10月12号前系结束，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2024年1月12号。这个截止日期刚好就在台湾2024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大选的前一日。分析人士说，中共选在这个时间点展开贸易壁垒调查并不寻常，因为虽然中国过去亦都曾经对台湾发动反倾销调查，但这次的调查时间就刚好落在总统大选期间，很难不令人产生联想。台湾中山大学西湾学院助理教授许家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贸易壁垒调查是源自中国商会的要求，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的商会向来就是党组织的一部分，由中国商会向中国商务部提出不平等贸易的申请，然后再由中国商务部公告对台发动调查。他觉得这个其实整个就是一个完美设计好的局。
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影响明年的总统大选，第二个是他们其实在考虑终结中国在台湾过去二十年的单方面让利。
许家豪说，中共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到影响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第二就是他们其实在考虑终结中国在台湾过去二十年的单方面让利。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台湾与中国的贸易总额是 3,196.78 亿美元，年比下降 2.5%， 其中中国从台湾进口的总额是 2,380.92 亿美元，出口到台湾的总额是 815.87 亿美元。台湾对中国享有高达约 1,565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台湾经济部的数据就显示，台湾去年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比例占整体出口比重的 38.8%， 进口比重是 20%。 无论进出口，中国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对象。许家豪说，台湾经济长期依赖中国，这项贸易壁垒调查其实都可以视为是中共对于台湾蔡英文政府在过去八年未交正面答卷的回应，加上最近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越来越具有分量，外交上亦都有不少的突破，尤其刚刚获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背书，所以现在中国自认为有更多的筹码来到牵制台湾，而工具都在中共手上。他说，蔡英文访美、马英九访中，中共必须要对马英九和蔡英文作出区别，而这两个政府最具代表性的区别就是马政府时期的在承认九二共识的前提下与中共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虽然后来被台湾太阳花运动挡了下来，但当初这个协议签订的时候，包括早收清单都是中共为了拉拢台湾民心，预计进一步在两岸之间适用最惠国待遇的架构下去建立，所以当时中国其实是给了台湾相当多的单方面让利，而当初的让利商品也就是这一次中共启动贸易调查的2400多种商品。因此中共这个时候启动贸易调查也刚好可以作为迫使台湾人在两条路线之间作出选择的一个政策手段。许家豪说，这项调查标志着中国对台湾单方面让利的时代确定是结束，甚至未来也都有可能是履行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个架构整个废去，这个也都意味着台湾要回到正常的国际贸易轨道去谈判。在中共对台实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国社交媒体微博讨论热烈，有人说台湾享受着大陆的优惠，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都有人说早就应该是这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长期以来对中国的2400多项产品采取单方面限制措施，不准输入台湾，对中国相关的产业和企业利益造成损害。台湾经济部国贸局就发出三点声明，表示台湾对中国大陆物品的进口范围如果符合不危害国家安全与对相关的产业是没有重大的不良影响，就可以公告开放进口。其次，中方如果认定构成所称的贸易壁垒，应该采取双边的磋商，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或者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此外，两岸的经贸互动互利互补是区域间甚至是全世界供应链的关键的一环，台湾愿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就贸易议题与对岸磋商讨论。台湾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在12号在立法院表示，如果从公布的时机和中国对台军演的情势来看，贸易壁垒调查和中共对台政治情势看起来都有在挂钩。 反陆委会话呢个系徒增对佢哋嘅业者嘅干扰，无助两岸贸易进一步合作同埋发展。台湾前海峡交流基金会经贸处处长、现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邓多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中共启动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的时机点很难不让人是联想同报复蔡麦会有关，但他认为这个同台湾总统大选的关联性应该是不大，因为台湾选举的决定权还是在台湾人民的自己手上，中共的做法不一定能够影响台湾民众的投票行为。他认为中共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希望打开台湾市场，让两岸经贸走向正常化，让中国的农工产品能够是销售去到台湾做生意，这个亦都符合中共当局在两会之后提出两岸要深化和平发展的政策目标。邓代贤说，自从中国与台湾分别在2001和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按理会员和会员之间应该采取最惠国待遇与普遍性的原则，也就是说台湾以一个世贸组织的经济体的会员身份，在对待其他会员的时候应该要一视同仁一体适用，但事实上两岸的税则号数并不一致，台湾单方面禁了中国830多项的农产品，1400多项的工业产品，比如中国的苹果、樱桃、番茄、凤梨等都遇到类似的情形。台湾方面不允许这些中国水果是到台湾，它是同时向全世界开放进口。分析人士说，中国过去不愿意将两岸之间的不平等贸易诉诸世贸组织解决，是因为不想被外界坐实了台湾和中国的地位是平等的一种印象，所以为了矮化台湾，中国不惜忍耐，亦都不愿意到世贸组织控告台湾，但是在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之后，将会同其他国家扩大开放经贸的交流，因此中国亦都开始检视两岸之间的贸易问题，希望走向国际化与制度化。
我想这也是给我们台湾一个压力，也就是说未来两岸经贸要走向正常化，大家都依照 WTO 的规定规则来相互的对待，而不要有单方面的歧视的待遇，特别是台湾对于大陆进口产品有单方面歧视的待遇，这方面大陆已经忍耐很久了。
邓代贤说，他想这个也是给台湾一个压力，也就是说未来两岸经贸要走向正常化，大家都依照世贸的规定规则来到相互对待，而不要有单方面的歧视待遇，特别是台湾对于大陆进口产品有单方面歧视的待遇，这方面大陆已经忍耐很久。前台湾商业发展研究院商业研究所所长、经济部顾问，并且是著有多本财经专著的杜振华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在二十大之后刚刚换了一批领导班子，看来这个领导班子要好好地来到处理这件事情。按照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如果最后认定构成贸易壁垒，商务部会采取的措施包括进行双边磋商、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或者是采取其他适当措施等三种方式。
我认为目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呢，好好的来重新检讨我们对大陆这些管制进口的产品是不是有它的必要。
杜振华说，他认为目前其实是一个好好的时机，好好地来到重新检讨他们对大陆这些管制进口的产品是不是有必要，作为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享受你的权利，尽你的义务，台湾事实上是值得这件事情是好好地去检讨。杜振华说，台湾不见得要对中国2000多项商品全部开放，但可以先对一些生产有限、对农民无伤大雅的产品开放，对中国释出善意。台湾亦都想进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台湾总统蔡英文12号接见加拿大联邦众议院外交和国防事务访问团的时候，亦都再次表达希望加拿大支持台湾加入这个协议，并且说台湾已经做好准备，共同遵守高标准的国际规范。杜振华说，台湾加入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的话，势必亦都会碰到要对越南、马来西亚等一些是具农产品竞争优势的国家开放市场。如果台湾现在先将一部分的农产品试住是对中国开放，并且规划5年的调整期之间再陆续公告要开放的项目，事实上可以让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好准备和调息，才不会届时一下子大量开放，反而对农民造成很大的冲击。 他说如果中国越过与台湾政府磋商和诉诸世贸的管道，采取直接和台湾的工协会对口，要求他们去同台湾政府反映是开放，否则是将对同一类的产品亦都限制出口。一旦台湾几千种的产品都被这样普遍性宣告的话，台湾将会面临很大的麻烦。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预备役人员法在今年三月实施以来，外界对中国的强军备战意图更加警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日前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将会具备犯台能力。台湾研究中共军事的专家就说，到了2027年，中共的预备役规模将会达到730万人。中共的军事野心不单止意在台湾海峡，对区域以至全球都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台海安全紧张局势近来屡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拜登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台北时间3月25号于加拿大举行双边会谈之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重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3月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同意中央情报局 CIA 的评估，认为中国解放军在2027年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2027年这个时间点原先是由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2021年3月份担任印太司令时提出的。3月23号同一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是美国现今最严峻的地缘战略对手。美国与中国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亦都不是迫在眉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美国一些州政府所属的国民警卫队一直都与台湾合作伙伴合作，正在积极训练台湾军队，增强他一旦中共武力犯台时的自卫能力。同时中国亦都在不断扩充他的预备役，来到增强国防动员的力量。今年3月1号起，中国开始施行新的预备役人员法。这项去年12月30号在中国人大会议上通过的法律指出，预备役人员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成员，是战时现役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预备役人员担负战备勤务、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随时准备应召参战、保卫祖国。分析人士说，预备役人员法的颁布不单止代表着中国的预备役将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不再依附在民兵组织下发展之外，亦都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兵员会纳入到去预备役体系内，他们平时就可以视乎需要直接转为现役部队，成为解放军抗军的补给库。台湾前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现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杨泰元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预备役人员法的施行目的就是要藏兵于民，隐藏中共抗军的野心。杨泰元说，
等于是一种变相扩军，这样的一个调整是为了落实习近平备战打仗的要求。
这个是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抗军，这样的调整是为了落实习近平备战打仗的要求。有台湾传媒将中国的预备役人员法视为是跨出武力犯台的第一步。对此，杨泰元说，中共现在的建军目标其实已经超越了台海。中共在追求成为区域强权以及世界强国的目标之下，推动军事现代化进行备战打仗，主要是为了对抗欧美大国，并非针对台湾，但非必要时亦都可以用在台海。中国的预备役包含了隶属解放军的预备役部队、登记服预备役人员以及军事专业技术人员。对于预备役的相关人数，中国从不轻易公开。仅在2009年9月，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曾经报道， 当时的中国预备役部队有51万人，登记服预备役者有530多万人，军事专业人员有120万人，亦就是说中国在2009年那阵时的预备役规模就有701万人，之后则未有相关官方公开数据。在2020年7月1号之后，中共宣布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由之前的军地双重领导调整为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在今年3月1号施行预备役人员法之后，预备役的军官、士官、兵将多数由退役军士转服，部分由登记或者轮选的人去服士兵预备役。杨太元表示，中国在面对现在严峻的世界局势，需要可以马上打仗的，因此预计将会有更多的人员被编到去预备役部队，而登记在案的预备役人员会减到去400余万。地方军事专业技术人员为了打赢信息化战争，则会略有增加到150万人。因此到了2027年，中共的预备役规模估计可以达到730万人以上，而且当中的180万是预备役部队，也就是预备役的主力。杨太元表示，此举一来是要快速扩编预备役部队，让他们成为现役部队的坚强后备力量；第二就是要完善预备役动员对象的训练，让他们能够掌握现役部队的装备操作。他并研判，中共未来的预备役部队编制将会从现行的预备役帅、预备役旅、预备役团逐步调整为合成旅、合成营，在装备上亦都会逐步换装，跟现役部队相同，以同现役部队接轨融合发展。之外，中共还可能会压缩陆军预备役部队的增长数量，并增加其他军种的规模，来到满足到未来的作战需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730万的预备役算是保守估计，以中国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讲，合理预计预备役加上民兵会超过1400万人左右。他表示，虽然中共的预备役人员法无疑是为了备战打仗，但这个同台海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的，因为中共不可能将千万人力都投入到渡海作战。他表示，台海如果爆发战争，两栖登陆会是一个关键的战役，但台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防卫都是以海空防卫为主，台湾亦都会靠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构成阻止中共入侵的主要防卫网。因此，中共的预备役人员比较可能是在战时作为后勤补给的补充，或者是在一线主力部队出发之后成立二线部队来防守，或者有一部分人员亦都会到前线支援作战任务。苏子云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跟他陆地接壤的这个朝鲜半岛，或者是说他就是随时会爆发的中英边界，这对于预备役人员来讲可能是比较直接会相关的战场。苏子云
说，譬如说同他陆地接壤的朝鲜半岛，或者是讲他随时会爆发的中印边界，对于预备役人员来讲可能是比较直接会相关的战场。他认为中国扩编预备役未必是就要直接解释为变相扩军，因为任何国家包括民主的美国或者是大英帝国协系统、英联邦系统，亦都有国防动员的区块。即使中共是台湾的主要威胁，但台湾不要自己吓自己，不用认为万恶的共匪什么事都是针对台湾，这样的心理负担太过沉重了，会令到一般民众失去信心，反而不利台湾的自我防卫，因此需要客观地去理解这种威胁就可以了。中国解放军部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曾经对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刊文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 风险挑战将不断涌现，打造一支建喺当地、把握喺手中、用喺关键嘅国防动员同后备力量，必将喺未来军事斗争中发挥更大嘅作用。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预备役人员化嘅目的就喺健全中国原有嘅预备役制度，亦就系中国依法治国、依法治军嘅体现。他说中国原有的预备役制度是建在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上，但现在天下不太平，有些地方已经爆发或者存在着军事冲突与战争的巨大风险，因此需要借由修法来到应对世界局势。他说中国的预备役是全方位的，涵盖各个军种的。
他一方面的话就是要瞄准我们周边这些热点，尤其是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的这些问题，包括台海、包括南海、包括中印。
他说他一方面的话就是要瞄准我们周边这些热点，尤其是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这些问题，包括台海、包括南海、包括中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重要热点地区。宋中平表示，另一方面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譬如反恐或者处理突发事件，亦都同国家安全有关，亦就是解放军需要做好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军事斗争准备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我们播出中国问题评论人士邓月文的一篇特约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究竟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篇是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但是特约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下面是评论的内容。
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27号通过了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理由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 18.6%， 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既然美国被视为发达国家，中国亦都应该是这样。中国则批评美国不怀好意，想住办法去打击中国。关于中国的发展身份问题，最近几年成为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口水仗的一个焦点。中国一直死守自己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发达国家，不能够讲后者一些道理都冇㗎。撇开政治动机唔去讲啦，中国给予人嘅印象确实似一个发达国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比大多数公认嘅发达国家仲要豪华同埋先进，对外援助最近几年超过美国，花喺一带一路嘅项目嘅钱数不胜数，高端国际会议纷纷移师中国，唔系发达国家，并冇雄厚嘅财力支撑啊，怎能够做到呢？当然争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定是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被政治化了，而不单纯取决于客观的事实。美国多次指责中国伪装成发展中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撰写的一篇中国究竟是发达国家定是发展中国家的评论文章。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